习近平在连任国家主席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之后呢，在外交上明显的是反守为攻了，采取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先是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邦交，接着拉拢美国后院的洪都拉斯，试图挖走台湾的邦交国，随后又出访俄罗斯和普京会面，扮演俄乌战争的调停人。那么习近平精心布局接连射出的这外交三箭究竟能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能否扭转他自己所说的被美国与西方全方位遏制围堵打压的处境，达到重塑国际秩序的目的，他现在的手中又有多少能与美国和西方抗衡的筹码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时政评论员恒河先生，恒河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好，另一位是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啊，谢谢，大家好。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当然，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恒河先生啊，你怎么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外交三箭啊，这个连续在连任之后啊所进行的外交出击，尤其是我们记得这个中国外交院长秦刚，他在这两会上说了这个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护栏啊，他认为是实际上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秦刚说这是办不到的，结果两会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中方可以说是连续射出了这个外交上的这个三箭，你怎么看习近平他连任之后的外交出击呢？
习近平在国内他这个地位巩固以后呢，他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其实很重要的还是一个国内的问题，就是说目前这个西方对他的高技术的封锁哈，对他将来的发展是很不利的。而他现在自己呢，由于折腾了一下子，从这个疫情到这个打击民企啊，折腾了一下子以后呢，这个经济搞得非常糟糕。但这个情况下呢，他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呢回到，就是重新依附西方，然后让西方呢对他敞开大门，像以前那样敞开大门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呢，他现在没有。做不到，所以他只能改作以进攻的方式。另外一个呢，他也确实想当世界领导人。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三箭啊，所谓三箭的话，其实要区分开。第一箭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这个就是伊朗和沙特之间哈，他本来是有外交关系的，只是因为发生了事情，所以七年前呢外交关系停掉了。所以说恢复一个外交关系，对于双方来说的话，他并不失去太多东西。这个呢是可以做的，而且这件事情呢美国绝对不做，因为美国不可能去公开的和伊朗去勾结。而且呢对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呢，他也有一些 concern， 就是人权方面的 concern， 这个考量。所以说这件事情呢，这个中共呢只钻了一个空子，但是呢确实是让中共在外交领域上走出了一大步。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现在发生的哈，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劝和，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但是呢，中共想用这种方式，至少虽然做不一定做成，或者做不到大家认为的这个公平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它至少可以起到一个就是起作用。而至于洪都拉斯背后挖墙脚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他一直在挖台湾的墙脚，其实不是今天开始的，
是
也在南美洲的渗透也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只是说在时间上的一个凑巧。但不管怎么说的话呢，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他在国际上就真的起作用了，在这之前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哈，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起正面的建设性作用的，现在他想起这个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摆脱他的困境。从表面上他非常强硬，但是强硬的话语当中都是说你不能再封锁我了，所以这是一个被打的被压的，我觉得他是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想让他们松一松口。但是呢现在他认为他很强了，他即使在求别人松口的时候他还是要用强硬的口气，这对他来说的话并不是表示他强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示他还是很虚弱的，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用强硬的外表来掩盖他的虚弱。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射出的外交三箭，包括促和中东、调停俄乌，还有这个挖美国后院的墙角啊？这能不能让他在全球范围起一点这个作用，或者说摆脱困境呢？我想先单独挑出这个促和中东、沙特跟这个伊朗复交这件事情呢，引用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一句话，他接受华盛顿邮报时候专访说，长期来看呢，中国现在开始扮演这个所谓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是改变了国际外交的职权范围，并朝着成为建构世界秩序的参与 者的这个目标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金辛格认为，他说美国不再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区域强权，也不再是唯一一个有足够实力提出和平方案的调停人了。中国宣称啊，这个可以有自己的能力来协调各国，召集各国商讨和平方案。陈伯坤先生，你怎么看基辛格的说法和习近平这派王毅促成伊朗沙特在北京复交哦？甚至习近格还把这件事情和他当年促成尼克松访华破冰拿来相比，他说是同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你怎么看基辛格的说法？
基辛格刚才这番说法显示了他的无知，对现实的无知和地缘政治的无知。他想在他临终前啊，晚年的时候留下政治遗产，就是当时他跟尼克松促进的这个中美和解。为什么我说他无知呢？首先看沙特跟伊朗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沙特本来是温和的专制国家，伊朗是神权掩护下的专制国家。那么伊朗是美国的宿敌，美国不可能去调节跟伊朗调节任何事情。那沙特为什么？沙特本来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在中东地区啊，海湾六国是对付伊朗的，为什么会出现情况呢？是因为2018年沙特的残杀了记者，叫沙杰苏吧，残杀了这个记者之后呢，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和人权国家，不得不提出谴责，国会不得不通过议案，同时寄出了一些制裁的措施，这使这个美沙关系啊急转直下。说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啊，美国不是不能调节伊朗跟沙特的关系，美国不屑于这么做，那中共呢就趁虚而入去调节所谓伊朗跟沙特，因为伊朗本来就是中共的这个盟友，臭味相投，而沙特呢这个时候因为残杀记者受到美国的冷遇之后心怀不满，所以呢受中共的调节，趁机呢就上船。第三个层次正好说明世界分两大块，意识形态的分两大块，民主和专制。中国呢只能去专制国家起作用，美国在民主国家起作用，美国完全可以做到任何地方去调解都可以，但是他不屑这么做的时候，中共去做，而中共呢是学美国学的可以说东施效颦的邯郸学步，王毅还假装拉着两国外长的手学美国以前国务卿在中东调解的这个情况，简直是不伦不类。所以这个钻别人的空子根本不算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他能够起到作用，也根本不是为美国不能够起到区域作用。所以说尼克松的这个基辛格的说法根本就是一个无知。至于说到俄乌调停，所有的国家都在俄乌调停，很多国家甚至说这个印尼总统去访莫斯科又访问基辅啊，这个土耳其总统访问基辅又访问莫斯科，那才是调停，都在调停。中共这个所谓的调停根本是单帮而已，假装调停，跟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的调停一样，都是要扮演角色，但是中共的角色尤其显得非常的虚伪。第三点，关于洪都拉斯，国际社会尤其要警惕的是，中国不是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中国政府是最富有的政府。因为美国政府也好，日本政府也好，德国政府也好，虽然是富有的国家，但他们的资金有限，政府做任何的预算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任何预算都是公开透明的，说他们的资金有限，但是中共可以集中国家的无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啊，去搞金元外交银弹公司，去这个挖台湾的墙角。所以这个由于他这个是暴发户的嘴脸，你看中国有那些白发革命白发老年人出来，他们的医保都被剥夺，然后出来抗议收回他们的医保而已，中国都拒不答应，而且是用这个停地铁抓人的方式去对付，但是他们却要钱集中起来去支援这些什么洪都拉斯啊，去支援巴基斯坦啊，支援这些国家，然后呢换取自己的外交利益。就说国际社会对这点尤其要警觉，不要以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或者中国人民还贫穷，这个中共就用的钱有限，中共是无限的可以使用资金，说中共现在的财力物力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府，它是暴发户，这一点对国际社会啊，对国际秩序才是具有深重的、长远的、深刻的破坏性。
是的，恒河先生，我觉得刚才陈伯坤先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中共它的内政和外交的之间的这个联动性。您刚刚提到习近平想在全球扮演一个更为主导的角色，甚至取代美国，这是他的这个企图吧。但是他的究竟有没有足够的筹码？他刚刚讲到说，这个连老年人的医保这几百块钱都不给人家，现在可以大撒币，继续的这个支票外交、金钱外交、银弹去炸这个美国的后院、拉美，甚至是南太等等。他究竟有没有足够的筹码？或这样问，他如果继续搞这种全球主导的这个外交野心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在中国人民老百姓的生活呢？恒河先生。
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早就影响到了，其实对非洲大傻逼啊，对这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亏得很厉害的，它主要是一个政治上的拉拢。其实在这个对台湾所有的邦交国的这种拆墙角的行为哈，它都是用钱。那么这种行为呢，在 对国内来说的话，以前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全世界的投资都涌向中国的时候，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呢，撤资，供应链转移，然后呢，这个民企又被摧毁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任何傻逼行为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国内的这个，民众生活的困难，也会引发更多的不满意。以前看不出来，现在可能会这样出现。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呢，虽然他这个体制能够确保他不断的用金钱外交来解决一些这个就是意识形态解决不了的，就是他没有真朋友嘛，他就是靠钱来买朋友。但是呢，对他来说的话也不是无限制的，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就要困难一些了。
嗯，
特别是现在供应链转移，他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被很多其他的国家取代的情况下，他可能持续不断的从西方得到资金的这个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而其他那些开支呢，不会小下去。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他这种这个金钱外交的方式啊，可能前景不是那么好。
嗯，好的，我也在念一些网友们的评论啊，请两位来宾点评。这位网友叫无法，他说中共能把沙伊撮合在一起，美国其实是不高兴的。这次如果再调停俄乌战争的话，他认为这是很打美国的脸。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梁祥生，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当恶者抱团成型的时候，世界必万劫不复。还有一位网友世界新秩序，他说邪恶轴心国已经确立，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开打了呢？还有一位网友叫怒剑卷狂沙，他说一战和二战时期中国站在了正确的一边，那时候管理中国的可不是共产党啊。我想请教陈破空先，刚刚几位网友提到了这个轴心国的成型啊，其实好像也是现在一些普遍的观察人是比较担心的。您怎么看？现在是不是好像中国去这个俄罗斯跟普京握手，然后又撮合这个伊朗，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比较这个属于专制的国家都是集合在一块儿的，这是好像符合历史过去曾经这个发生过二战前期发生过的事情。你怎么看这种中伊俄的轴心成型的一个现象呢？大家都很担忧，您的看法？
这个后面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呢是恰当的，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三股混子合在一起，邪恶轴心，世界就万劫不复，不见得。一战的时候就邪恶轴心，二战的时候更明确，这个纳粹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不是成了核心吗？而且首先挑起了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在亚洲的，都是被以美英为首的这个民主国家，文明国家后发制人的方式予以击败。那么，所以也不要太担心，就是人类的规律还是邪不压正。另外呢，就是像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的一句名言：人类历史就是耐心的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说这些独裁者、这些军国主义者、这些新纳粹啊，虽然是很猖獗，但是他们没有取胜的希望，也没有取胜的可能。那么至于说有人说这个调解了沙伊啊，美国不高兴，谈不上不高兴，因为美国要转折非常简单，因为沙特实际上是在向美国撒娇，就是希望美国来原谅他这个侵犯人权，不要提到他的人权问题啊，这个还是像过去那样跟他是友好。然后本来沙特跟伊朗就是宿敌，不可能说是跟伊朗有任何友好，都是中东大国，但是利益根本的对立。但是美国不会放弃这个原则，说沙特是战死是这个情况。至于说什么调节什么俄乌根本不可能，除非但世界也乐观地调整，那美国就说了欢迎习近平，支持习近平跟这个乌克兰总统去谈。那乌克兰总统谈很简单，要求俄罗斯全部撤军，乌克兰恢复他的边界，恢复到1991年的现状，乌东四州、克里米亚都是乌克兰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你维护你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你是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就请说话兑现吧。那么习近平不可能这么做，按照乌克兰的立场，俄罗斯应该全部退出；按照俄罗斯的立场，就应该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兼并，现在47%的乌克兰的领土就属于俄罗斯，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习近平调解什么俄乌啊，完全就是画饼充饥，只不过就是一种国际作秀而已。而根据呢他一贯做事来说，都是砸锅，都是烂尾。我想这个所谓调解俄乌啊，最后也都是一场笑话，最后也是一个烂尾工程。
好，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请恒河先生来评论。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管是在中共的历史还是今后中国的历史所书写出来的都不会有好结果，一句话，独裁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齐奥塞斯库的最后结局套在习近平身上也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网友 VS 利他说，中美关系很可惜，当年是因为共同面对苏联这个强敌而走向了合作，当时是这个小球乒乓球做媒，但现在又因为这个大气球，他应该指的就是这个中国的间谍气球，而遭到了破坏。还有一位网友殷永生他说，中共今年的军费是日本的4倍以上，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对美国发动战争的前兆，也是呼应前面的网友评论，就请这个恒河先谈谈，现在您看到习近平这个拉帮结派是不是真的好像要跟美国来摊牌，甚至像这个网友们说的是对美发动战争的前兆，您认为这个之前说美中是冷战啊，现在好像是不是有这种集团化拉帮结派，是真的像是重复二次大战，有这种第三次大战的态势吗？恒河先生，
他现在在备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他整个这个现在国内的这个政治结构哈，还有这个政权结构，以及这个军费的开支各方面哈，他都是准备战争，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他在多大程度上现在可以发动战争？因为他直接对美宣战是不太可能的，他是。如果要和美国发动战争、发起战争的话，他是准备在台湾这个台湾海峡发动战争以后，迫不得已的和美国作战。他当然希望美国不参战，他直接就把台湾吞掉。目前他还没有说是直截了当的在美跟那个美国在全世界争霸权的这个，他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这时候他和这个俄罗斯结盟和这个伊朗形成这个核心的话，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战略，就是说在全球他能够起到一个领导作用，或者是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作用，这个跟直接这个发动战争还是有关系的，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他，如果现在哈台海如果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习近平自己政权受到威胁了，或者他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了。他发动战争和不发动战争，他都要下台的话，他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他是有一个计划表的，就是习近平中共对台湾是有个时间表的。那么这个时间表呢，我个人是一直觉得哈是在2027年前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个时间表不太会提前。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我们再次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恒河先生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即时点评，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要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